各位表弟妹，大家知道我应该就是台湾的小谷爱凌，我就是滑雪的中毒者、狂热分子。所以我前阵子呢去日本滑雪，那台湾的天气跟日本下雪的地方的那个气候差异非常大，所以我在出国的时候就特地好好的挑我的洗脸产品，我的洗脸产品一定要保湿度极优异。那我这次带来的就是欧漾维嘉的洗颜霜一起出国，真的非常的好用。那我之前就是有一次采访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一个男老板，中年男子，他皮肤比我还好，我是真诚的给出这个夸奖。那其实我在台湾用这个洗颜霜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喜欢。那你皮肤很干的人呢，洗完皮肤不会觉得很紧绷。那虽然我是油田，但是呢，我洗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 fresh 很舒服。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觉得哇我脸很油，一定要洗到骨肌骨肌。我跟你说，那样脸就是更容易烂，因为你脸上好的油脂呢都被带走了。所以你洗完脸的时候呢，要有个刚好的保湿感。那这次呢，我带去日本的时候更有感，因为日本真的是太干了，就是房间还要放加湿器。那欧漾维嘉维金 3D 全能洗颜霜的里面呢，哦，这个成分下重本呢，因为呢它有高达 30% 高浓度的氨基酸，然后呢奇迹之果辣木籽，还有一个关键的独创成分 Phyta Betaine， 还有猫爪藤萃取，还有深海微生物萃取，所以让你洗完脸的时候呢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保湿感，而且呢怀孕的妈咪也可以使用哦。那另外呢还有一款速效抗痘调理洁面乳，但它是针对就是紧致毛孔还有代谢劳废角质，所以你洗了之后呢可以比较不容易长痘痘。那如果说你脸非常粗糙的人呢，你可以参考另外一款是蜜花酸精抛光洗颜霜，它呢有蜜花酸精的黄金比例，再加上天然的荷荷巴籽颗粒，所以它有个双重去角质的效果，特别适合就是你脸非常粗糙的人。但是呢它是温和代谢，那不伤毛孔，所以呢让你洗完脸有一个细致的抛光感。那好好的清洁皮肤呢，真的是你之后保养的起始点，皮肤没有好好清洁，你后面我想也是白茶。所以呢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老板自己本身皮肤超级无敌好，很适合当代言人的欧漾维嘉洗颜霜系列。那详细的优惠资讯呢可以见资讯栏哦。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我们第一则新闻呢，是鼎鼎大名的美国人工智慧 OpenAI 这间公司呢，它有做一款就是语音的复制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叫 Voice Engine。那这个 Voice Engine 非常的厉害，就是你只要给它15秒的声音样本 ，like now， 它只要有丹妮表姐的声音15秒的话，它马上就可以用我的声音去复制这个地球上我所想讲的话，任何语言都可以。那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危险，连就是旧金山的总部 OpenAI 表示说呢，我们承认就是他说我们承认生成类似某个人的声音的言论呢有非常大的风险，那尤其是现在是要选举的，那我们呢跟政府、媒体、娱乐、教育、公民社会等领域，还有美国的很多合作伙伴，就是一起确保说我们在打造这个 Voice Engine 的过程当中呢纳入他们的意见。那因为这个非常的恐怖啊，我今天只要随便用一个最简单的好了，用丹妮表姐的声音去讲某一个政党的坏话，然后大家一听到哇也没有在管说这是真是假，我就直接射死。欸，对啊，所以这个 Voice Engine 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工具，它会做出很多造假的资讯。所以他们现在担心说这个应用程式呢在现在要选举的这个关键时刻呢会被大量的滥用，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就是很简单，就是它好像就付一点点钱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做出一段话这样子。那如果说以后未来怎么样，未来就很简单嘛，你妈接到电话然后就是你的声音，就你的声音说妈我被绑架，就你的声音一模一样，就也没有什么好怀疑，就是你的声音妈我被绑架什么，现在赶快汇钱不然他妈就要把我杀了，那是不是钱就汇过去了。这工具不该被发明出来，欸，我目前想不出有什么优点耶，欸，因为我任何想到的场合都可以用预录的方式先录起来，啊，譬如说好假使今天就你要装一个非常厉害的防盗系统好了，然后可能小偷在爬你家墙壁的时候，然后这个防盗系统它就侦测到你在爬你家墙壁了，然后可能就要有一个人的声音就说什么小偷来了，但是这个小偷来了它可以预录啊，它完全不需要这个 voice engine 来先做。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想到这个 voice engine 有什么优点，因为我马上想到成千上万可以犯法的方式。那如果听众你有想到这个 voice engine 有什么优点的话，也可以就跟我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东西非常非常的恐怖，所以你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就是世界上所有冒出来的 绑架、什么坏消息啊，叫你赚大钱，这些全部都一定要跟家人之间设一个是什么通关密码，好，就只有你们之间才知道的事情。譬如说，你小时候在那叫什么？小时候你在什么爷爷的牌位面前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种真的只有你们家人之间才会知道的事情。现在工具更广，所以我真的觉得以后的诈骗更难，就是更难被破解。那再讲一下，讲到诈骗，就我之前前阵子好像有提到，就我的朋友的朋友就传一个对话记录给我看，说这是他的朋友，就是 B 小姐跟一个男生的对话。然后我就是看了一面，我就说这就是诈骗，这样。所以 A 就跟 B 小姐说，哎，丹尼表姐就亲自说了，这就是诈骗，她叫你赶快封锁。但是 B 小姐就觉得，她就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在阻挡她真爱的老杂婆而已，你懂吗？因为她觉得她遇到真爱，她觉得我们就是旁边就是嫉妒她拥有真爱的老杂婆，所以还是说继续跟那个男的聊天。那讲到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又是一股火大。然后你看上，我从上讲这件事到现在，可能已经经过应该两三个礼拜吧。但这两三礼拜，我就跟我朋友就在聊到的时候，他说：“哎，他朋友还在跟那男的聊天。”然后我说：“你要旁敲侧击啊，就是因为那个男生就有跟那女生讲说，哦，他是在玩什么随便啊，虚拟货币还是什么股票当冲，反正就这种赚钱会赚很快的事情。”那个他有叫这个女生呢去什么下载了一个 app 还是一个去一个 网站注册什么的，那只是我朋友那个笨蛋他就会直接问说你千万不要下载 app 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讲。但是那个 B 朋友他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说我没有下载 app 或是我有下载 app， 就是他都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哦，你要旁敲侧击问说，就是要问说，哎，如果就是你那个男生什么教你赚到钱的话，哎，如果有好事也不要，就比如说忘记你的好朋友哦，就是我也想要赚钱，就是你要用这种很像跟他站在同一阵线的方式去旁敲侧击他到底有没有下载那个 app， 因为你直接一直说你不要下载 app， 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之类，他一定就不会跟你讲真实的答案。但是现在，因为我朋友已经错过了那个问话的那个 moment， 但他从那个女生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个人判定他应该也是已经下载了。然后 and then 就我朋友呢就也非常的聪明，因为我太忙，我没有时间干这件事情，而且我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好，就我朋友就是用以图搜图去搜到那个男的的照片，然后搜到那个男的的 TikTok 账号。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以教我嘛，因为我知道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做得不好，因为我还特地为了这个素昧平生的一个女性，她这么不相信我话女性，我还特地为了她下载百度的 app， 需要用百度去以图搜图，因为你不能用 Google Chrome， 因为很多你在 Google Chrome 是搜不到的。然后但我在百度上也搜不到，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朋友怎么搜到，我应该问问他才对。反正总而言之，他搜到他那个男的 TikTok， 然后那个男的在 TikTok 上面是住在maybe 是香港好了，他可能说他就说什么，反正他类似他就是香港人。但是就是传那张照片的那个男生跟那个 B 小姐是说他是上海人什么之类，他就是人现在在什么上海上班。所以你懂吗？现在不管那个 TikTok 账号是真是假，或者男士的账号，这个就是真，反正就总而言之 ，anyway， 就这男的就根本就是诈骗，因为他一直在跟他讲说，哦，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玩当冲，然后就赚钱就是比较轻松。那我也可以教你，你只要跟着我就好了，你就不用担心。我说啊，这不就是最简单诈骗的特征吗？居然，我真的尽力了。对，我觉得他可能 maybe 就退追我了吧，因为我的确是有直接写过，然后有些东西我也没改，我就直接写。他应该退追我，他就觉得那个网红就是嫉妒我得到真爱，我没有嫉妒你得到真爱，我只是就是希望你可以为你的未来的生活着想。因为通常我这边接到了 case 来跟我分享他们被诈骗的经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全都是100万起跳，好像100万是一个最低，然后好像极销，你知道吗？我这边就得到都是100万，然后大家都会说什么，哇，怎么标记你的粉丝都这么有钱？不，他们都没有钱，他们都是借信贷借银行借钱，然后就汇钱给这些男生，所以那些欠就是会给出去100万人，不是他们有钱，他们可能本身只汇了10万，但90万是借来的。Oh my god！ 讲到这边就头很痛，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小心翼翼的活着，不要太容易相信你遇到的事情。好，那在讲下一则就是正式的新闻之前呢，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知道，就如果你有在滑小红书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这个大新闻，就是 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大的网红，千万网红叫猫一杯。然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就稍微简短的 brief 跟你们讲一下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用九面来形容也不是，因为人家是千万网红，但九面可能是200万，因为他在大陆嘛，所以他有千万网红，就顶流就对了，大咖。那这个女生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她有一个影片呢，就是说她在过年的时候，她就在法国，然后她在法国餐厅，然后那个法国的 waiter 呢就拿一本就是中文的作业本给他，就说欸，你是中国人，反正类似就是说什么我刚在就是厕所就捡到这个是中文字，反正就你们中国人同胞们帮我还给他就对了。然后他就那个影片就是他就蛤，就怎么会就有这种事情。然后他就把那个寒假作业就打开来看，然后他就讲说，譬如说随便啊，我只是随便举例，譬如说什么明湖国小什么一年三班的晴朗小朋友，你的寒假作业本掉在巴黎的厕所了。然后他就打开，哇，里面就是一题都没写，所以就很好笑啊，就因为那小朋友妈的就我观众会觉得他就故意把他的作业本丢在巴黎的厕所，然后他就打开，然后就帮他写了几题这样，然后就用很智障的方式讲，就哈哈就很好看，就真的好好笑。然后那支影片就是无敌爆炸红，然后他因为他粉丝有千万人嘛，然后没有想到呢，他的所有粉丝都在找这个我忘记什么小学，什么西北小学吧，应该是西北小学一年三班的晴朗。然后因为大陆这么大，所以还真的有很多间小学就叫做西北小学，而且在每一个省。Sorry， 制作人帮我查了，是西厂国小。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乍看之下很好笑，那没想到这些小学就受到很大的困扰。然后什么样困扰？是因为中共呢，居然通过了一条法案，好像是两三年前通过了吧，就那个法案就是类似就是叫做减轻小学生日常生活压力的法案，白话就这样。所以全中国的小学生好像一二三年级吧 or maybe 一二年级是不能有寒假作业跟暑假作业的，是中共规定的。哇，怎么 有时候觉得就是中共，我觉得中共这条规定还不错，蛮棒的。欸，你们不要就觉得我这样喜欢中共，别给我断章取义啊！我只是说没有暑假寒假作业真的是很爽，因为谁喜欢写这个东西啊？没有想到有这条法令，但是基本上还是有很多学校还是有偷偷的私下给寒暑假作业，这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以前我们学校老师也都是把体育课跟体育老师借课，然后拿来给我们考英文啊，考数学啊，就是考一些重要的科目这样子。但这个在台面上当然也是教育部不准的嘛，但是老师在照做，就台面下这样。所以那些叫西厂国小的小学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怕被就是政府罚，就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给小学生写寒假作业呢？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叫晴朗的小学生就是全部都不堪其扰，就是因为他们就常常一直被说你是不是作业是不是丢在就巴黎 ？Anyway， 大概故事就是这样。那其实事情就已经就有点过头了，因为全部的粉丝就在找晴朗这个人。然后后来他呢就在录了一支影片，就说他跟就是晴朗的妈妈就联络上了，然后作业本也还给他了，大家就不用来找晴朗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件事情就他就出来就说这件事就没了，结束 over。没想到这件事情就还在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结果中共呢就去查就是这段时间的出入境有没有一个叫晴朗的这个年纪的儿童去法国，结果查遍整个中国没有，在这段时间过年这段期间没有一个叫晴朗的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去法国。所以呢他们官方就是把他就叫去，就说我们没有查到一个叫晴朗的人去法国，你这影片是不是假的？然后他就跟警察就说对，这是影片是一个段子，就是是一个脚本。然后呢哇，中共就给他上传了一支道歉影片，就只有 only 24小时，那支影片存在24小时之后，他所有平台就都被从此以后就被关掉了。所以目前他的网红生涯是暂时断在这，但是因为他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以后可能要去 YouTube、可能也是可以活得很好，我不知道啦。然后就全网就是哗然，然后就一堆就小红书的人就跳出来就做影片在分析。有一个博主分析很有趣，因为在当时就是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那个这个分析师呢，他就有类似说这个影片不知道是真是假， 好，然后他就说我们一般人出，他说什么就这些博主出门旅游就是就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啊，我出去旅游怎么砸个屁事都没发生呢，就这么无聊的回家了。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些博主为什么每天都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可以就是做出内容，但是我们一般人出去旅游就没有。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心想说，我是出门的确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这个人只要出去旅游，我只要去旅游，我就真的会有很多屁事发生。对，我只要出去旅游，就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对，但是我偏偏没有很爱旅游，所以我也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拍，因为我就不喜欢旅游。我只是去旅游就会有事情发生，就像 like 菲律宾一样。对，就菲律宾算是我近年的力作，大家可以去重口味看。重口味看就是目前有上传就是蛮完整版本的介绍在菲律宾的荒唐的夜晚。对，然后我就看到这就很有感触，就想说，对，我们那个创作者啊，最害怕什么？最害怕没灵感。那我没灵感也没灵感习惯了，只是他说那些顶流，就是那些在最高位的那些人，他们为了要博眼球，所以他们需要去创造出脚本。我觉得哇，天哪，还要为这个还要去写一个就是写出这脚本也真的太厉害吧！我压根不会想到这种事情，因为我创作出来的，我目前我的影片都好像都就偏就真的、欸，就发生什么事才有得奖啊！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看到我都没拍东西，因为我就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写的文章也蛮无聊，因为我就没发生事情啊！我就真的没发生事情，我就说啊，只有果然我不是顶流，我没有要去做，我没有要写段子，我就是只有发生事情，我才有办法写出东西。对，就跟你们分享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也太可怕了吧！就是共产党哎，居然这样子，然后他的就全部的所有平台都被关掉了。哦 ，you know， 哦，我觉得哇靠，天哪，怎么这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影片而已吗？就这件事情就这样全面被关。有时候也觉得蛮好的、啊，因为如果是恋童癖，在中国应该他们的账号也会全部都被关吧？没有想到在台湾还是可以写文章呢。好，我们下一则新闻是北海道。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日本北海道就是一个非常美，就是雪国的地方。那日本北海道，我个人觉得啦，是拥有就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顶尖的雪，因为它是一种雪叫做就是很粉，就是 powder， 就是粉雪。所以呢，北海道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旅游商机，有很大的观光财。但是现在三月，播新闻当下四月嘛，所以天气变温暖了。那这个时候呢，去北海道的话呢，你就觉得啊，这那个美景就全部没了，因为这时候雪开始要融化了。那融化的时候呢，地上的就是非常多的水，然后跟泥巴，就是全部都是湿热冰的状态，然后会非常的脏。那没有想到呢，北海道札幌呢出现了55年来这个季节罕见的气温。这个新闻是大概三月的时候啦，三月的时候呢来到摄氏10度，但10度基本上是要四月才会出现的。那居然在提前就是三月就出现，所以整个札幌市区呢到处雪融成水。但烦就烦在就是它一下就10度，但就隔天又下雪了，所以它一下雪的话，它的那个气温直接下降，所以你地上那些液体就会变成冰，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最痛恨的冰，因为在冰上面真的就只有羽生结弦还有北海道人可以在安稳的在冰上面走路。哎、欸，我好像讲过那故事吧？就上次我在北海道的时候，因为它路边有些地方是会是冰，所以我个人就会尽量踩在没有冰或是就是只有雪的地方，因为才不会跌倒。然后我就那天看的时候想说，奇怪，那个台湾那些小孩他怎么有办法在冰上就是奔跑，我说怎么可能，他该不会就是平衡天才吧。就一仔细看，哦，他鞋底有装就是在冰上走路那种钉子的那种鞋，很像一个绳子啦，就把它套在你的鞋子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东西真的太方便了。我就跟我的北海道人滑雪教练就说，我要买那个东西，那东西也太棒了吧，就不会滑倒。然后我教练就一脸鄙视说，我们北海道人从来没有人在装那个。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很丢脸。我说有什么好丢脸的。然后呢，我就仔细观察，真的所有北海道人他们在路上也没有在特别穿就是什么防滑的雪靴或是防水的靴子，他们就穿一般人想穿什么鞋就穿什么鞋子，就他们完全不 care 雪，就无敌厉害。而且所有北海道人都练就一身非常高强的平衡感，因为我比如说这段路有冰的话，我就是真的会走特别慢，然后重心放很低，但我的教练就是双手还插口袋，然后就这样走过去， 然后他好几次都差点摔了狗吃屎，然后都没有摔成，我就觉得好可惜。因为他就是那边大言不惭跟我讲说，我这辈子从头到大在北海道没有跌倒过。我想说 OK， 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这一次这趟旅行我一定会看到你跌倒。哎，真的没跌，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通常不是讲完这种话人就会马上跌狗吃屎吗？这不就是上帝的剧本吗？他真的都没跌，我就很气，你知道吗？怎么可能？他说我们北海道人不会在冰上跌倒了。哎，真的没有哎、欸。真的就是没有，他就真的怎样都没跌，他就给我双手插在他那个羽绒外套里面，这样给我走过那个冰，你知道吗？我就很气，我说我的人生愿望清单之一就是要看到你就跌个狗吃屎，因为我不相信你可以这么的猖狂却没有跌倒。但因为北海道好像回到北海道的气候，所以他其实雪就是融就变成水，就哦好就是脏就 OK。 但是因为它气温现在就是上上下下，所以就变成冰，那变成冰又怎么样，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多屋顶上的那个就是雪融了，要融不融，然后还没变成水之前呢，又气温又突然骤降之后呢，它的屋顶上面就变成一大块冰块。但是同样体积的冰块跟同样体积的雪的那个重量是差异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如果说它太重掉下来的话，其实对路人或是对住在里面的住户呢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是冰柱呢会就是卡在那个屋顶上面啊，如果你要走路的话，你也要特别留意，就是不要再走在那些冰柱下面，因为它掉下来你真的就是会死掉。那他们甚至呢就有去做一个实验，就把一个其实真的没有很大，就是我也不知道那多大耶、欸，可能就随便啦、啊、一个鞋盒的尺寸吧，鞋盒可能两个鞋盒尺寸大小的冰块，他们就从屋顶上冰砖就把它切下来，然后从屋顶上丢下来，砸到车子上面，那个车子的天花板是整个就凹陷下去，你就知道那个是非常重，那个砸到人的脑袋，人就当场会重伤。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时候去北海道玩的话，你最好就离就是屋顶就是远一点。我也很讨厌就是这种气候，因为滑雪最痛恨就是经过冰哦，最恨，你知道吗？最恨，因为滑雪的那个就是你雪的质地是这样，但是你只要一不小心经过冰，因为你有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嘛，就是那边就有一块冰，你根本也来不及，你就会经过。哎，每次经过那个冰啊，就差点就是云霄飞车飞出去，就如果你真的没有好好的控制好，你真的就会飞到月球去，就是啊，就会飞到月球。对，就是所以我们滑雪人最讨厌冰了，所以我就拜托拜托，就是拜托，就是不要气温一下高一下低，要么就一路就热下去，就全部融化就好了，要么就是一路都很低，因为一下高一下低就会有很多冰产生，因为它就融了嘛，啊融要融不融，隔天又气温骤降，就变成一大块冰，然后我们就会死非常的惨，因为你这样跌倒也会很痛，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不要冰。下的新闻呢来到了美国。那之前其实我们国际新闻有报过，就是去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的就是一个罗素韦德案，那白话文就是讲说宪法再也不保证就是女性的堕胎权。那这件事情就一被推翻之后呢，就美国有很多个保守的州他们就禁止女性堕胎，然后所以当时很多女生非常的生气，因为就最简单的嘛，就如果说她今天被强暴怀孕了，如果她今天就是被家里面的长辈乱伦而怀孕了，他们还不能堕胎吗？他们一定要把这小孩生下来吗？那有没有想说，哎，就是过了半年一年，应该事情会有好转吗？结果没有，因为亚利桑那州呢，就寄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堕胎禁令，就回到了160年前，因为每个州的法令不太一样，所以亚利桑那州等于是我新加入了这个堕胎禁令的这个派别，这样。那美国目前已经，你看美国这么自由民主的地方，居然现在有22州是有堕胎禁令的，就是50几州，但是总共快要一半的州的女生是不能堕胎。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堕胎禁令呢非常的严格，就如果说你今天胎儿已经胎死腹中没有心跳了，那一般的医生是要赶快帮你就是做人工流产，因为这对妈妈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没有，他就是不准，你不准堕，你就是要让这个胎儿自然流产。如果说这个医生帮这个妈妈堕这个胎的话，医生也要坐牢。你不觉得很荒唐吗？这是要救妈妈的事情。而且如果说今天你的小孩在做产检的时候发现是有一些先天缺陷的，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如果有些很严重的缺陷的话，医生都会劝说那要不要就让他流掉，因为这个小孩生下来会发育非常的不良啊，什么辛苦之类的，所以 就是会选择留的，但是在现在在这些州是不能的，你就是必须被迫生下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小孩，然后爸妈也辛苦，这小孩也会活得非常的辛苦。那这个160年前的这个前朝的旧法呢，是1864年的时候美国内战时期，那亚历山大那时候他是一个领地还不是州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当时定了一个就堕胎的重罪法，就是医生如果帮妇女堕胎要坐牢。那4月9号的时候呢，亚历山大州的最高法院呢以4-2的票数裁定这个法律是有效的，那除非说有必要挽救孕妇的生命，否则就是亚历山大州是禁止所有堕胎，即使惨遭乱伦或性侵也不得例外。那执行堕胎手术的医护呢，最终可以被判就是5年的徒刑。那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呢，他还算精神正常，他就说这是亚利桑那州黑暗的一天，因为这是一个南北战争时代的法律，但是却在这么久以后被实施在我们的州。那这个呢只会造成本州的妇女跟医生更多的痛苦跟混乱，所以亚历山大州长呢他非常痛批这项裁决。州检察长也说他在自己任内呢不会引用这条法条来起诉医护人员。那美国总统拜登呢也很生气的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跟极端的危险禁令。对，就美国可以买枪跟去 7-11 买一个查理王一样简单，但不能堕胎。对，不能。那美国总统贺锦丽呢也说也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他们都很生气，就像说哦天哪，就好险还是有精神正常的人，但是却有高达21州实施这么极端的堕胎禁令。这呢其实源自于就是川普，因为川普他在任内的时候呢，他任命的很多位大法官呢都是保守派，那这些大法官是保守派，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反堕胎，不管你什么样理由怀孕，或是你今天没有财力，他也要你很穷的生下来。所以就是因为他任命了非常多保守大法官，让美国堕胎权呢不再受宪法保护，之后呢就开了一扇大门，让非常多州呢陆续批准就是禁止堕胎法令。美国真的很妙耶，这之前忍不住夸奖说就是他们在保护儿童方面的法律怎么做的就是蛮先进的，结果居然就禁止堕胎。对，我看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他们还有采访一些支持这项禁令的，那有一个女的，一个老杂婆，我没有说对那个宗教有偏见，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但是她应该是基督教里面就是最保守的那个派系吧，就对，就是反正她是不知道什么教派啊。然后旁边有写就是什么啊很高兴啊，就是什么对，就是什么婴儿的命也是命啊，什么就是反正他们就是高度赞赏就是禁止堕胎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啊？对啊，怎么会这么的让女权就倒退？当然，今天一个女生如果她都不避孕，然后一直猛怀孕、猛堕胎，这当然是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老鼠屎，就给那些就是怀孕的时候怀到一个就是非常不健康的宝宝的妇女，或是被乱伦、被性侵的女生的权利啊？他们不想要生下这些小孩啊，但他们居然今天还要被迫生下。对，不知道为什么，就美国有很多很妙的法律。今天的那个冷知识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欧美有一条非常奇特、奇葩到不行的一条，也是很老的法律，但居然还存在呢。下一个新闻呢，我们来到一个我这辈子还没播报新闻过的国家，我们来到狮子山共和国。来 English 跟大家科普一下，是 Republic of， 不会念的怎么办，帮我呼叫一下鸣笛好吗？应该是 Sierra， 不会，最后一个字也不是 Lion 耶Leone 吗？不会念，反正就是狮子山共和国。那非洲这个狮子山共和国出现了什么事情呢？那它常年呢就是流行一个毒品，这个毒品叫做库什，就是 Kush。 但这个 Kush 呢，它麻烦的地方是它里面却掺有就是人骨，对，有没有听错，人的骨头的粉末。那最近几个月呢，光是在首都自由城呢，就有上百个年轻人因为吸食这个 Kush 之后呢，他的那个全身器官衰竭然后身亡。所以他们的总统比欧呢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目的呢不是目的地，是坟墓那个目的呢，要加强保安，防止就是死者的遗骨被挖走拿去做成毒品。这整段话很荒唐耶、欸，不是，这整个话真的非常 荒唐，我没有料到有这种事情。不是他怎么会想，怎么哪一个天才哪一个奇葩会想要在毒品里面加就人的骨头啊。好 OK,Anyway, 总言之，在士山的那个自由城的街头呢，你可以看到一大群人，就年轻人席地而坐，然后他的四肢呢呈现肿胀的状态，那这就是吸食刚刚讲那个酷血的后遗症。那有成瘾的人，他们也说哦，我们就不想吸毒，但是我们就离不开这个酷血，因为他们说吸完之后会觉得非常快乐，非常的享受。这在美国也有很多地方，就真的是路上的人都是吸毒，然后他们都倒在地上，那也不会有警察去抓他们，那个地方就放给他们就是烂掉。我之前好像讲过，像在 Philadelphia 费城那边有个地方叫肯辛顿，那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你就是打那个 Kensington, 现在 YouTube 上面不是会有那种城市的video 或干嘛的嘛，就是会看到那个城市现在干嘛，你就看到路上的人都躺在那边吸毒，但他们不是吸酷血，他们美国应该是吸芬太尼吧，就是每个地方流行的毒品不一样，那个就真的很像电影耶，就你这辈子完全没有想过，因为真的在台湾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马上就被警察抓走，因为吸毒就是犯法吧，但是他们那边就是吸毒人太多，所以他们也不会特别去抓，只要没有闹事就先放在那边给他们烂。回到四十三共和国，那因为呢总统说毒品跟药物滥用带来破坏性非常非常的强，尤其呢是掺有人骨的这个库血，所以他们国家呢面临就生存的威胁，因为用库血死亡人数呢就不断的增加，所以他们国家呢要成立一个就是毒品滥用的特别小组来打击这个 Kush 的危机。那现在他们是没有公布就是正确的死亡数字，只是目前是确定说有超过就是100多名的年轻人是丧命的，那他们也没有人知道是谁要把就是人的骨头粉末就加到这个毒品里面。那这个毒品主要是以大麻为基础，然后再加上就是芬太尼，还有一个类似鸦片的药物，还有福马林。And 我刚刚讲到那个关键的很特别成分，就是人骨头的粉末。那人骨一定很毒啊，因为就是在那边腐烂的东西，食物中毒都可以吃，就可以让人死，更何况是这个已经过期这么久的骨头，因为死在那边死很久了。我不知道我们分享过这件事情，以前呢就我看过一本小说，然后那本小说是美国的一个就是类似就是小时候生活非常困苦的人，然后他长大可能靠一己之力进了哈佛大学，这种非常励志的故事，那个人写的小说。然后呢他就写他从小他爸妈就是毒虫，然后他们家是完全没有人在为他们吃饭，就是养育他们的一种非常就离奇的家庭，就爸妈就真的彻彻底底是毒虫。然后他爸妈居然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两个人都真的下定决心，就每次说要戒毒都没有戒成功，但是后来真的下定决心要戒毒，然后也真的戒的。你知道关键点是什么吗？就是他们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我想说 excuse me, 这不是 common sense 吗？这不是这 你共用针头不是本来就很容易得艾滋病吗？然后他们就这样吸毒吸了一辈子，然后居然在知道自己得艾滋病就是这个病之后，然后才真正的就是哦，我该戒毒了。想说哇，这真的很特别，你懂吗？就也太特殊了吧？就你在吸毒的时候不怕死，但你得艾滋病的这一秒却开始怕死，要就戒毒成功。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是都假装跟他们说你们都得艾滋病，他们搞不好就真的会去戒毒了，就给他们一个假的报告啊。然后你们都得艾滋病了哦，是不是他们就成功戒毒？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看那本书就印象非常深刻。那本书叫什么？可能在乐市场长大的女孩什么之类的。如果你们有人知道说哪本书的话，可以帮忙留言一下，是非常好看的一本书，我印象很深刻。下一则新闻，我们来到宇宙。宇宙呢非常的大，大家应该会觉得就是浩瀚无垠，但是呢地球周遭呢早被人类所制造的太空垃圾所包围。对，我们人类制造垃圾不只是在地球，然后造成地球危害，我们居然对太空也造成危害，人类真的是蛮厉害的。那因为太空的任务呢发展已经超过了50年，所以在这50年当中就发射了非常多东西，那很多的仪器跟设备呢是大多数是用完之后就丢，就很像免洗筷一样，所以那些免洗设备就被丢在太空，所以地球上空的轨道呢充满了就是各式各样的垃圾火箭跟卫星的残骸垃圾。那日本呢现在有一家新创公司呢，它利用就是定位跟机器手臂的这个技术，它可以去知道哪边有这些报废的卫星跟火箭的废弃物，所以把它们就是类似就是 收集起来之后呢，然后让他们在通过大气层的时候被烧掉，那希望呢可以减少就地球上空的那些垃圾，然后促进就是太空的永续发展。那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地球上空轨道的卫星数呢将近就是9500颗。那民间的太空企业的数据出估说，来自火箭发射和卫星故障的报废所产生的太空垃圾量呢，应该是超过就是10000吨。对，吨哦，不是公斤，而是吨。然后超过40000片的残骸呢，在地球周围就要飘啊、载浮载沉啊。那如果说卫星跟飞行器就是航行在这中间的时候呢，很有可能随时都会被碎片给击中。那这些垃圾呢，就是在轨道让轨道就变得就是越来越挤，然后会发生很多碰撞，然后会让未来的卫星任务呢。那刚刚说到那间新创公司呢，叫做 Astroscale。那 Astroscale 呢，它是跟空中巴士 Airbus 合作开发这个机器的手臂。那 Airbus 空巴的那个开发人员呢，他说这个机手臂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在抓垃圾的时候呢，他的动作要非常的流畅，才有办法把垃圾给抓住，所以技术上是非常非常多缜密的计算。那他们就把垃圾抓到之后呢，再送入到更低的轨道，然后呢让它就是去经过大气层的时候被烧光，就直接等于是免费火化的意思啦。那因为就波音的新闻非常的多，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奇怪，为什么就是空中巴士也身为一个知名的厂牌，那为什么我们永远就是，我真的好像每次看机票的时候，我 always always 就是波音，就是没有空巴。那我就很仔细的去查了，就是购买空中巴士主要的航空公司，我跟你讲，亚洲超少，只有新加坡航空啊，接下来都是一些我们很难搭到的航空，什么汉莎航空，它列出来的一系列航空都是我这辈子没有机，好像真的没什么机会搭到的。然后亚洲 A380 吧，只有新加坡航空，那新加坡航空的机票非常的贵啊，而且我真的也没有来搭新航虽然我很喜欢新航，因为它制服很漂亮啊，因为你搭新航，你要去搭到新加坡，然后再转机就不是直飞。所以我这辈子就卡在波音。我跟你讲，现在搭就你订机票的时候多看一眼你的机票，但可能看了也没什么用，因为买空中巴士的航空公司都超级无敌奇特，就是都很远，离我们都非常的远。我们耳熟能详的航空公司一间都没买，呵呵，我看我整个笑出来，想说我们就直接全部都卡在波音。大家记得哦，搭飞机的时候现在八字要很硬哦。好，那我们再来最后一则，就是全美首例。这个首例呢，听起来很特别哦。佛罗里达州允许屋主立刻驱逐，就是租霸。什么叫租霸呢？好，先讲7月1号生效，就是如果说他你那个房客，然后他没有缴房租，然后不肯走的话，你们知道怎么样吗？在台湾，你可以把就是房客就踢出去嘛。大家不是常常会烦恼说啊，房租什么交不出来，房东把我赶走，不是就是这件事情吗？但在欧美非常多国家呢，就是租屋者的权利很大很大。这个英文叫做 squatter， 霸占你的房屋，但却没有付钱呐、啊。这个有中文字吗？因为这个字实在太罕见了，所以它的英文叫 squatter。就跟你们解释一下，不是我唠英文，是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佛罗里达州长德桑提斯说，佛罗里达呢是全美第一个直接面对就是 squatter 问题，然后并且就提出解决方案的州。这个新的法律是怎么样呢？是对房东来讲很保障的法律，是如果说那个赞助者。霸占的占不是暂时的占，赞助者如果非法入侵并留在这个屋子里面，然后呢屋主表示说你要离开哦，那如果说这个就霸占在里面 的这个人类呢，他不是你跟你现在在打官司的租户，就是租你这间房子的人的话，那屋主可以要求执法部门立即把这个 squatter 就是赶走。那你有没有听起来很奇怪，想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就是还要特别规定，这不就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冷知识，这个世界上欧美呢，我想不只是美国，是居然欧美有非常多国家。好，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假使你今天是房东，然后你的房客不缴租金，然后不缴3个月，那基本上就是台湾应该是有 合理的法律就可以把这个租客给踢出你的物业嘛，就你的公寓就可以踢出去吧，对吧？就这么简单的逻辑嘛。但是呢，如果你在欧美很多国家，澳洲、英国、美国，还有很多 其他国家，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或是你的空屋，你今天有一间空屋，你就是很有钱就买间空屋，然后今天有一个人就 打破你的窗户，然后就住进去你这空屋，一毛钱都没付的话，你要把他赶走的话，你知道这个在里面的，不管是没付钱或是租了你的房子，但是譬如说积欠房租不付的这些 squatter， 你知道他可以提出一个什么吗？哇，世界上最奇葩的法律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冷知识，叫做 adverse possession， 叫做反占有法。或是你要叫做逆权侵占法，就是 adverse possession。 好，就是我现在是屋主，我要告你侵占我的公寓，我的房子，然后在里面那个人可以再告我，我要告你反占有，反向占有，我要告你反向占有，因为听起来很奇怪，你懂吗？你听懂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大概看了三次，因为 我看不懂什么叫什么意思，什么叫反向占有，我不懂。这是一个极度奇葩的法律，对，他们非常，欧美非常非常保护租客跟闯进去你屋子里面的人，所以你没办法把他直接赶走，你要告他，但是你要告他，你知道一告都是要告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但在这个几个月几年之间，你的钱就是一直在流失，因为他不会付你房租，但你没有办法把他赶走，然后他还可以告你Adverse possession， 就是逆权管有，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法律。那你在那边两边诉讼的时候，你就让他白白住了一两年呢，你不觉得很奇特吗？最近还有个案例是澳洲有一对夫妇，他出远门去旅游干嘛的，然后刚好遇到疫情，就暂时回不了澳洲。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得知，他们家呢就闯进去了，就是流浪汉什么之类的，就被侵占了。那结果因为就是这个法律就是意思是说，屋主你要赶快，就是如果有人就譬如流浪汉闯进你屋子，你可能要在一个期间之内赶快回到这个屋子里面把他赶走，不然你超过譬如说我随便举例，因为我没有仔细查，超过十天之后，欸，你就不能赶他走了，你就要告他。你不觉得很荒唐吗？有人闯进我的屋子，然后我不能把他赶走，我还要告他，我告他还要花钱欸，我就觉得超级无敌神奇，想说到底是哪个奇葩发明这个法律。但是因为网络上现在众说纷纭，就有点复杂。好，反正就在以前好了，就最早以前这个法律因为众说纷纭，类似意思是说，本意说譬如说 有这间房子的那个屋主，然后他可能没有小孩，他没有传人，然后他就死了，那这个房子就变空的了，所以他就是为了不要浪费这些空屋，所以他就让人就可以闯进去就住下来，因为他不想浪费这个房子。偶尔就是他保护，就是让大家不要持有太多的房子，因为他要避免打房。偶尔就是以前的地主什么，就是他有很多，如果你本身是法律小专家的话，欢迎你就跟我分享，因为我查来查去怎么有这么多就是神奇的来源，但众说纷纭，目前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的。我只觉得这个法律真的是有够奇葩到不行，就 我告他侵占，你滚出了屋子，欸，不能赶欸，他还可以告我反向叫什么？反向占有，我告你要驱离我，就大概是这个白话。那美国在去年呢，有一个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在全美非常知名，但是没有登，应该是没有登上亚洲新闻。那他是一个全美知名的地狱租客，他叫做 Elizabeth。整个故事大概就是他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家有一个空屋。那大家一定想说，很有钱的人干嘛还要把家里面一间空房间租出去？但钱这种事情就多多益善啊，那为什么？反正他就是一个他家本体旁边多出来的一个小屋子啊，就是那间是空的，所以他把它租出去。然后这个 Elizabeth 呢，就刚开始都很正常，然后后来他就不付房租了，就开始积欠。然后因为他就非常的聪明，他就房东当然要赶他，然后就赶不走，他就是继续赖在里面。他怎么样，房东怎么赶不出去，他就直接告房东。刚刚我讲那个奇葩法律就是 adverse possession， 哦，你要驱离我，那我告你，你驱离我。所以这样官司这样打来打去，就旷日费时，那个房东他也就在浪费钱，然后他还要花钱去请律师来帮他处理这个大烂事，然后你每天就看到这个人霸占你家的房间，然后却没有办法把他赶走，因为他是受法律保护的，你懂吗？就是超级奇特的法律。然后后来很多的狗仔队就去跟拍这个 Elizabeth， 然后她长得超可怕，她长得超像巫婆，她还去跟交友软件上面男生约会，但是因为媒体大肆报道，所以她的私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最后大概过了一年多之后，她真的受不了被跟拍了，她才默默就是搬离这间房间。但是她在搬离这间房间之前，这个房东已经就损失了这一年多的房租跟诉讼的费用，就是一个极度奇怪的法律。 然后甚至美国还有房东在教说，如果说你今天的房子就被霸占的话，你要怎么样就是抢回来，因为你没有办法走正规的法律嘛。就好譬如说你今天你的房子被霸占了，然后你可以趁机就是趁那个霸占你房子的人出门的时候，然后赶快就是请你的朋友，就你要破门而入到你家，就这个房子里面，对，你有多荒唐，就是这你的房子你还要破门而入，然后赶快就在里面就跟就你聘请来的朋友直接当场签约说，我现在要把这个房子租给这个朋友了，所以这个新的合约就马上产生。就是他就是走一个灰色地带，就趁那个人出门的时候，然后你要赶快换门锁。现在这间房子就被这个人承租下来了，所以是他的了，就再也不是你这个霸占者的了。就你要用这种走这种黑的方式把你的房子抢回来，因为你用法律就是旷日费时，搞很久哦。因为法律就是保护这些租客。在 Netflix 上面有一个纪录片，是一系列影集，叫做《恐怖室友全记录》。那《恐怖室友全记录》里面的最后两集呢，就是倒数最后集跟倒数第二集，叫做《通气室友》。那《通气室友》这两集就是在讲这个霸屋惯犯，就是 squatter 他们怎么样毁了房东的人生。哦，我印象好深刻，里面有一个房东吧，他就是那故事很长很长，就被那个就是占据他租出去的房子的人呢，就搞到就倾家荡产。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钱付那么高额的律师，然后又赶不走，然后这个房子可能还在付房贷，但是却他不给他房租，他也没办法缴房贷，就被他搞到倾家荡产。我觉得，哦，好可怕哦，在马上一秒放弃在美国当房东的梦想。因为我原本还想说 OK， 你知道未来就搬去美国的话，身为一个就是投资理财想要每天就笑想的退休的老网红，我想说老娘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买，可能在美国买房子，因为美国房子就对我来讲跟台湾比起来都咻个被洗啦，跳楼大拍卖咻个被洗，我一定要买房就当房东。搞懂这个法律之后呢， OK fine， 马上放弃这个梦想，我就乖乖跟着大侠武林就是投资一辈子，我就暂时先放弃我在美国当房东梦想。因为美国太保护租客了，所以我今天也可以去霸占别人房子，因为我被法律保护是合法的，你懂吗？就是在他把我赶出去之前，我就可以在这边就是白住到这个判决真的下来。然后他们脸皮当然也很厚啦，因为你可能每天都要看到房东来敲你的门干嘛，他都不开门，就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法律，跟你们分享一下。好的，今天的那个新闻比较长一点，那我们的回答问题呢就下周再回答了。非常谢谢你们收听我的新闻，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但最后再跟你们小分享一下，我觉得周遭还是，我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每个人都听我的节目啦，但我就发现周遭，因为我那天在跟别人跟一个人不知道谁讲到什么，哦，美国很多森林大火啊，然后他完全茫然，他说哦，有吗？我说美国很干，这样他完全不知道美国有很多森林大火。那当然，我也不会那么厚脸皮说，你要多听我的节目。但我会希望大家随便啊，就是所有管道好的国际新闻，还是多吸收一点，会比较好一点。不然我会很惊讶，想说，对，就是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对，他就一脸茫然说啊，有吗？有森林大火吗？哦，是哦，就然后他就这样子，我也觉得啊。希望大家可以，就像明你所说的，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做生活中的决定，会对人生很有帮助。谢谢你们收听，你可以逼你朋友听我节目啦，好不好？就当我们节目就是节目不能亡 ，OK？ 谢喽，拜拜。